咁啊，言歸正傳啊，我哋咧今日就唔係要介紹二十週年嘅慶祝活動嚇。咁咧，我係想喺呢度咧，藉住呢個機會咧，嚟到去啊，即係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到底我哋去踏入二十週年嘅時候，乜嘢係最重要嘅咧？我諗最重要嘅咧，唔係我哋有啲乜嘢嘅慶祝活動，最重要嘅咧係我哋以一個點樣嘅態度嚟到去踏入呢一個新嘅歷程。剛才大家我哋都一起嚟到去讀過尼希米記第十三章一段咧好長嘅經文，雖然係長，但係咧其實呢一段嘅經文咧同我哋今日嘅情況咧係好吻合、好適切嘅。我哋過去三個月呢一季嘅裏面咧，我哋嘅講壇信息都係講尼希米記嘅。咁嚟到今日咧，我哋就講睇到最後一章啦，整個尼希米記其實都係圍繞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重建城墙。我们可以看回十二章的27节，那里记载到耶路撒冷城墙高城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清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高城之礼。即是说去到尼希米记的十二章27节的时候，其实整个城墙已经起好了，亦都呢行这个告城之礼。咁所以其实去到十二章的时候，应该呢就有一个呢好开心的结局㗎啦。咁点解又会有我哋刚才所读的十三章，而且呢奇怪的就是这个十三章呢可以是一个反高潮嚟㗎。大家头先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呢，就是呢佢面记载咗几件呢以色列人失败的事例。在这些失败的事情上面，到底作者想跟我们讲些什么呢？在这里其实他是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呢，我们不要只是陶醉在那些庆典的活动的里面。更重要的呢就是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准备好自己去踏入一个新的历程。其实这个讯息亦都可以呢是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里头。我们回顾回我们过往的生命，在哪一段的时间令你觉得最回味的呢？很可能呢是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上台去领证书那一刻。又或者呢你第一次升职加薪，你的同事恭贺你、簇拥你那一刻。又有可能呢是你结婚那一晚那个的婚礼的上面。更加有可能是你第一次做爸爸妈妈，那些日子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回味？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们怎样去面对将来呢？怎样去面对新的一页呢？刹那的光辉不是永恒，这件事我们个个都知道的。在这个踏入二十周年的前夕，我们应该怎样去迈向一个新的历程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看到有三个的提醒是值得我们来到去留意的。第一点，他提醒我们，我们要认识神的说话。在刚才第十三章的一至到三节，当以色列人他们读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们看到有关神禁止亚扪人和摩押人进入神的会。神的会就是指敬拜神的聚会。他们听到这个律法的教导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回应是什么？他们的回应就是与一切闲杂的人绝交。这些闲杂的人就是指到住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其实在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后，一班贵胄皇亲国戚就已经被掳去到亚述或者是巴比伦的地方。而耶路撒冷只是剩下一班的平民百姓。在这个时候亦都有不少的外邦人是进驻去到耶路撒冷，居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听到神的禁令之后，他们就立刻回转，他们要跟这班闲杂人来到去绝交。虽然这里经文没有讲到他们去执行他们去遵行这个教训的时候做得有几彻底。就算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失败的。但起码他们听到神的说话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行动。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生命迎向新一天的时候，认识神的说话就很重要。在几个星期之前呢，余慧根牧师和我们讲过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在那里呢记载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水门大会里面呢，他们读神的律法，以色列人听到神的律法之后，他们就哭泣悔改，承认自己的罪。事实上呢，圣经里面呢常常都会提到呢，以色列人他们听到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呢就会呢回转，走回去正轨。这个呢亦都正正呢跟新约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所讲的是非常之吻合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事。圣经就是有这个的功能，它能够教导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行回正轨，预备好自己得以完全去做一些啱的事。圣经不单止教我们怎样去行回正，圣经亦都是一个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力量来去生活的一个这样的泉源。相信我们很多人呢都看过荒漠甘泉，是吧？未看过可能你都会听过。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呢是巧门夫人。咁呢佢係將聖經嘅金句呢係輯錄起上嚟，每一日有一兩節嘅聖經，再加埋呢佢自己對呢本個聖經嘅體會。咁睇嘅人呢就會好有提醒同埋共鳴。但其實呢本書之所以能夠面世呢，亦都係有一段故事，同佢哋呢對經文嘅重視呢係好有關係嘅。原來呢巧門夫人同佢嘅先生查理巧門呢係喺1894年呢一齊嚟到去奉獻服侍神。在几年之后 ,1901 年呢，他们呢就开始他们25年的远东的宣教工作。他们先后他们的足迹呢曾经到过韩国、日本和中国。就在他们刚刚开始他们的宣教工作的时候呢，怎知呢查理巧门呢就患了心脏病。这个病呢令到他呢一病不起。生活呢非常之困苦，每一日呢都跟这个病魔呢来到去战斗。但往往呢在一些最紧要的关头呢，他们就藉着神的说话，一些圣经的说话呢来到去提醒他们，来到去给他们力量，等他们呢能够呢有亮光，可以恢复回信心。而荒漠甘泉呢也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来到去诞生。这本书呢也都曾经呢使到读的人呢，很多的人呢都能够呢得着力量，来到去迈向他前面的道路。这个呢也都正正是诗人所讲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圣经那个的重要性，圣经的好处。但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愿意来学习圣经的真理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视呢？其实呢我们去看回我们参加主日学的人数呢，其实这个多少都可以反映到呢我们对圣经的重视。我呢就做过少少嘅统计呢，其实都系成人教育部提供嘅资料嚟㗎。我哋2007年第一季嘅成人主日学嗰个报读嘅人数呢系65人。第二季呢系60人。第三季呢系暑假嚟㗎，系一啲短期嘅课程，嗰个呢我就唔计啦。第四季呢大概呢系40人到。如果按照我哋崇拜平均嘅人数系270人嘅话呢，即系话呢我哋每一季呢参加主日学的人数呢就是 15% 至到 24%。 我想这个数字都不是算是很理想的，我想我们都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进步的。我想弟兄姊妹不想主日学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我们的师资不够，不够人来去教主日学，不够嗰啲嘅翻即唔夠科目呢嚟到去俾弟兄姊妹去揀，可能呢都冇得好揀。咁其實喺呢方面呢我哋都好努力㗎啦，我哋努力去編寫課程，希望呢可以等多啲嘅弟兄姊妹容易教，咁就多啲人嚟到去教開唔同嘅科。其實呢方面我都唔太擔心。有另外一樣嘢令我更加擔心嘅呢，就係呢我哋弟兄姊妹會唔會係因為生活嘅壓力太大，以至呢我哋都缺乏咗呢個心力，你都去研读圣经，你都去学习圣经，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来的。我们看到呢，在暑假的时候那些短期的课程一两堂那些、九型人格那些、那些祈祷课程四堂的很多人参加。这个其实正正就反映呢，我们其实很难呢来到付出三个月那么久的时间呢来到去上主日学。还要呢礼拜日呢十点钟就要回主日学了。都宜得瞓晏啲啦，系咪？呢个其实就正正反映到咧，我哋嗰个嘅选择。但系其实我头先都讲，呢个系一个恶性循环。当我哋话生活嘅压力太大，令到我哋冇心力嘅时候，其实当我哋嗰个属灵嘅喂养唔够，我哋属灵上嘅养分唔够嘅时候，我哋就会更加冇心力。我哋面对生活嘅时候，就会觉得咧更加困难。但其实有一样嘢都值得我哋鼓舞的，就是刚才呢十点钟、我哋成人教部呢就有一个主日学嘅结业礼。咁、今日虽然出席嘅人数唔多，但係呢、我哋颁发嘅奖项呢就非常之多嘅、当中呢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呢都係攞奖。如果你今日冇出席呢，你就唔該你下个礼拜或者呢快啲上去搵返我哋嘅干事，你有可能係得奖嘅。點解呢咁多人會得獎呢？原因呢就係呢，我哋嗰個出席率呢係有進步㗎。第一季呢翻足七成或者以上嘅呢就佔咗學員嘅 54%。第二季呢就進步去到呢 80%。甚至呢 ,100% 出席率嘅人呢都唔少㗎喎。而且呢喺裏面呢好多人都係表現優異㗎。所以我哋呢就攀發咗勤道獎啦、優異獎啦咁樣。咁呢啲嘅獎項呢都遠遠超過我哋嘅預算嘅。我哋为到呢一啲咁好学、咁忠心学习、咁愿意追求学习圣经真理嘅弟兄姊妹，我哋感到鼓舞。我哋盼望更多嘅弟兄姊妹能够好似佢哋一样，去领受呢一个上好嘅福分。我相信唯有当我哋愿意去追寻圣经嘅真理，我哋嘅生命嚟到去有长进嘅时候，我哋先至能够咧去承担神俾我哋更大嘅托付。不过呢，单是认识神的说话呢亦都唔够的。在认识咗之后，我哋都需要呢贯彻遵行神的说话。冇错，以色列人在他哋每一次听见神的律法之后呢就有回应，就回转。今次亦都唔例外，他哋呢要决心同限责人嚟到去绝交，但呢一个呢并不持久喎。因为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呢，作者就立刻举出一件的事例。这件的事例呢就是呢负责管理神殿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他竟然呢滥用职权，将原来呢要来收藏神祭物的那个的圣殿的储藏室呢用来呢给自己的亲家去住。在这件事上面呢，祭司以利亚什他所犯的罪不单止是滥用职权，还有一样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他的亲家多比亚是什么人？尼希米的二章十节那里提到他是这个为奴的亚扪人来的，即是说他是一个外邦人，身为祭司竟然跟外邦人来到去对亲家。呢度作者其实呢都写得好巧妙嘅。喺13章一节、就讲呢佢哋听到神嘅禁令，禁止佢哋同呢个禁止佢哋呢让呢个亚扪人同埋摩押人入神嘅会。但呢几节之后呢就提出呢个以利亚什呢个咁样嘅丑闻。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的当权的都尚且如此，平民百姓的劣行呢我们都可想而知。在跟住的十至到十四节那里呢也都证明了这样东西。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提到呢专责去在圣殿侍奉的利未人呢，因为没有人供给他们。他们呢就要离开侍奉岗位，回到乡下那里呢来到去耕田。如果用今日的讲法呢，或者内地的讲法，就是呢他们成为了下岗工人。这件事呢其实呢都有些讽刺，因为呢以色列人呢曾经在水门大会之后呢他们呢就发誓、要遵行神的律法， 其中一样嘢佢哋要遵行嘅咧，就要履行呢个十一嘅奉献。但我哋睇到我哋再睇下呢个十二章嘅四十四节啦。经文讲到咧，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初熟之物和所取嘅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嘅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嘅功绩就欢乐了。点解犹大人会欢乐呢？是因为呢有祭司同佢哋处理献祭嘅事，亦都有呢利未人呢嚟到去专责喺圣殿嘅服侍。於是呢犹大人呢佢哋呢就可以专心，佢哋可以安心嚟到去生活。於是呢佢哋就欢乐。但而家点呢？佢哋都唔守本分。嗰啲利未人呢就要返乡下耕田。面对呢两件事嘅时候，其实尼希米呢都一啲都唔手软喎。佢呢将多比亚嗰啲嘅家私呢即刻呢全部抌晒出去。命人呢即刻呢洁净呢个圣殿。亦都将呢祭物呢摆返入去库房嘅里面。而利未人嘅事呢，佢亦都呢斥责嗰啲嘅领袖，并且呢招聚返嗰啲利未人呢恢复佢哋嘅功绩。又命呢犹大人呢恢复返嗰个嘅奉献。同时呢亦都委派呢忠心嘅人呢嚟到去管理。喺呢两件事里面，我哋睇到呢單係認識神嘅說話係唔足夠。仲要呢係貫徹遵行神嘅說話。點樣嚟到去貫徹遵行呢？就需要呢有適當嘅教導同埋妥善嘅管理。喺第六節嗰度呢，聖經話俾我哋聽呢，尼希米呢佢係喺亞達薛西王32年嘅時候呢離開咗耶路撒冷。經文呢度呢冇講到佢離開咗幾耐，但佢一啲資料顯示呢佢起碼呢都去咗幾年㗎。而呢啲咁樣嘅惡事呢，正正呢就喺尼希米呢離開耶路撒冷之後呢先至發生。所以好明顯，適當嘅教導同埋妥善嘅管理係好重要。喺明年呢，教會亦都好希望能夠加強我哋嘅教導。我哋希望呢弟兄姊妹返到嚟呢個教會係知道我哋有啲咩嘅使命，有啲乜嘢嘅責任呢係要遵行嘅。呢啲嘅使命同埋責任呢其實都包括咗喺我哋嘅四大堅持嘅裏面。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即係之前曾經同大家都重申過教會嘅四大堅持。邊四大呀？我哋嗰四個箭嘴，堅持同神嘅關係，堅持同自己嘅關係，堅持同家人同教會嘅關係，仲有係堅持同世人嘅關係。其實呢四大堅持呢係太古城堂立會之初呢就已經定立嘅，係教會嘅目標方向。喺明年呢，我哋希望我哋更加清楚點樣去具體地呢去實踐呢一個嘅四大堅持。所以呢我哋將呢四大堅持呢變成一個嘅約章，亦都係喺大家嘅程序表裏面呢夾咗呢一張黃色嘅紙。呢一張嘅教會約章呢有四大點嘅，其實呢亦都係按照呢個四大堅持呢嚟到去具體咁樣列出嚟，讓我哋知道呢點樣去堅持，去作出每一個嘅堅持。在2008年的講壇信息的上面，我們將會圍繞這四大堅持，圍繞這個約章來到去做教導。在1月份即是下一個主日開始，我們前堂主任孫偉光牧師就會首先來到去跟我們去有一個月的教導。他的主題就是學習作領袖，他會教導我們怎樣去領導自己、領導家人、領導教會、領導我們工作上面的夥伴。他的教導將會成為2008年我們的講壇信息的序曲。而2月開始，我們每一位教務同工亦都會在每一個月的裏面針對其中一個堅持來到去做教導。我們希望經過大半年去到9月份我們堂慶的時候， 相信大家呢都应该对于一个约章呢有一个认识，一个基本的认识。到时呢我们就一起来到去以行动去签这个约章。表示呢用行动来到去呢表明我们呢去忠于神忠于教会的这个这样的决心。所以呢这个呢不是要你们今天签的，不过呢是给你们去看一下。咁亦都呢预备緊可以呢开始预备自己呢去嚟到去即係喺生活上面呢嚟到去实践。不过呢单係立约呢都唔够㗎，我哋睇到以色列人嘅历史呢就好清楚啦。以色列人呢係屡次同神嚟到立约，但係又屡次背约嘅，成日呢都犯罪嘅。所以单係立约係唔够，我哋需要嘅就係需要透过教会嘅各个嘅部门小组团契呢，我们需要有弟兄姊妹在当中来到彼此提醒，我们需要有彼此督促和守望，一起来到去朝着同一个的目标来到去进发。感恩的就是青少年部已经率先来到响应，当他们去计划明年的计划事工的时候，他们不单止按住参考这个约章，也都按住教会明年的主题来到去做计划。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灵命啊，俾人阻住添，呢个灵命尽心啊，灵命尽心彼此建立吓。明年系乜嘢咧？彼此建立，共建神家吓。我哋仍然要彼此建立嘅吓。我哋希望咧，藉住二十周年咧，我哋一齐嚟到去咧，建立神呢一个嘅教会吓，呢个嘅家，使到佢咧能够更加兴旺，更加咧蒙神嘅悦纳。另外咧，我哋都感恩嘅就系咧。我哋希望喺小组团契嘅生活上面呢能够去加强嗰个嘅牧养，特别呢喺成人方面呢，我哋都知道呢我哋成人嘅夫妇或者係弟兄呢可能都已经有一段嘅时间呢冇即係足够嘅教牧同工呢嚟到去牧养我哋。咁感恩嘅就係呢神呢预备咗欧宇德传道呢喺一月呢就会正式上任。咁佢亦都呢会主力呢去负责呢两方面嘅工作嘅。我哋盼望呢我哋嘅教牧同工嘅团队呢增强咗之后呢，我哋呢能够呢係牧养得更加好。亦都希望呢藉住真係呢个加强小组团契嘅生活嘅时候，大家可以对教会有更好嘅更大嘅归属感。以至呢我哋一起嚟到去彼此关顾，一起去共同去持守呢一个嘅四大嘅坚持。但我諗有一样嘢我哋唔能够否认嘅呢，就係呢要喺呢一个不信嘅世代，我哋要去贯彻遵行神嘅说话呢，的确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因为呢个世界的确好多嘅引诱。所以如果我哋要预备好自己去迈向一个新嘅里程嘅时候，我哋唔单止要认识神嘅说话，要贯彻遵行神嘅说话。仲有一样唔少得嘅就係呢，我哋要决心靠住神嘅说话呢嚟到去过圣洁嘅生活。在第十五節至到去十三章尾呢，我們可以看到呢以色列人有另外兩個失敗的例子。他們之所以在這些事情上面失敗呢，其實呢也都是因為他們呢缺乏了一個警醒的心，以致呢他們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受到引誘，玷污了他們那個聖潔的身份。第一個例子呢是記載了在十五節到二十二節，這裡呢是講到呢以色列人呢犯了個安息日的條例。其實這個罪呢有兩方面的。在十五節那裡呢經文告訴我們，在猶大見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運禾捆伏在路上，又把酒、葡萄、無花果和各樣的擔子在安息日擔入耶路撒冷。這裡呢在猶大見有人，這個有人是什麼人來的呢？因為在第十六節那裡他是另外特別提到推羅人的，所以呢我們有理由相信這裡所指的人呢是指呢住在猶大的以色列人，就是說呢他們在這些以色列人呢自己呢在安息日的時候呢擔一些貨物來到去入耶路撒冷那裡來到去販賣，就是說呢以色列人自己呢來到去觸犯這個安息日的條例。跟著呢我們看看這個呢很明顯已經是一個罪啦，是不對啦，他們自己做得錯啦。第二方面的罪呢就是呢十三章 16至17節，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事，犯了安息日呢？这里很得意的是，推罗人是外邦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因为安息日的条例呢是犹太人先守的，外邦人是没有需要守这些条例的。咁所以其實呢啲推羅人呢喺耶路撒冷賣嘢呢，基本上呢佢係冇犯法嘅。咁但係點解呢啲貴胄俾人鬧呢？尼希米要鬧佢呢，原因就係點解佢哋要准許呢啲外邦人喺耶路撒冷嗰度呢，喺安息日嘅日子嚟到去買賣呢？你想象一下，如果而家呢個時間有啲人推雪糕入嚟賣，賣魚蛋，咁你咩景象呢？咁你實會話，喂，歐姑娘你點做嘢㗎？你准許啲外邦人入嚟賣嘢，咁呢個好明顯，佢哋第二方面嘅罪呢，就係呢佢哋准許容許呢啲外邦人呢係即係擾亂咗佢哋嗰個安息日嘅安寧。所以呢我哋提由第19節開始呢，我哋可以睇到呢尼希米咧係吩咐人咧，一到即係未到安息日啫，之前嗰日咧就即刻咧落閘放狗啦，就唔俾人咧即係出入呢個城，呢個耶路撒冷城，甚至咧嗰啲嘅外邦嘅商販咧，佢哋住喺城外咧都唔俾，即係好惡嘅喎，喺住喺城外都唔俾，都要警戒佢哋，嚇到佢哋咧就即刻走，唔敢再嚟。點解咧？就是怕呢他們在城外面呢燒雞翼啊，即是賣魚蛋啊，賣臭豆腐啊，咁城裡的人呢就慘啦，怎樣來到去守安息日呢？我們看到尼希米呢做事呢是相當徹底的，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個例子呢是記載了在23至31節，是講到呢以色列人呢娶外邦女子為妻。在第24節呢有些特別的，他這裡說呢，他們的兒女說話一半是阿實特的話，不會說猶大的話，所說的是照著各族的方言。啊，這裡呢很有趣，他說呢這些小孩子，即一半呢就講阿實特話，不會講猶大話的。這裡就不是指他們呢半堂班，即講一半就不講一半，即而是指呢這個一半呢是指呢這些小朋友，這些兒女，他們媽媽是外邦人來的。因為呢我剛才都說過，尼希米他在亞達薛西王32年的時候就離開了耶路撒冷，一去就去了幾年。而這些事情呢其實都在耶路撒冷，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的時候發生的。所以在那幾年裡面出世的小孩子呢比較大的話呢，他們大了一點啦，於是呢就開始有社交生活，就接觸即一些猶大人的時候，那他就懂得講猶大話啦。但是小的那些呢，因為他只是跟著媽媽，媽媽呢就是外邦人，所以他只懂得講亞實特話。而為什麼特別只是提到亞實特呢，不講亞門亞摩亞那些話呢？原因呢就是呢猶大話同呢個嘅亞門話、摩押話都同屬一個嘅閃族語系，係相似嘅。但係亞實特呢就係另外一類嘅語言，所以呢就雞同鴨講嘅。我哋睇到呢其實語言對於保存一個文化嘅完整係相當重要的。所以呢尼希米呢先至咁決絕，一定呢要佢哋起誓去咧離絕嗰啲嘅外邦嘅女子啊！嗱，從呢兩件事嘅裏面，我哋可以睇到咧，尼希米咧真係好嚴厲喺處理嘅時候。可能你嘅心裏面話咧，喂，使唔使咁嚴重啊？係咪過分咗啲咧？但其實咧，呢個同佢哋當時嘅處境有關。以色列人咧，雖然咧佢哋係神嘅選民，但其實喺一個不信嘅世代裏面咧，佢哋都係一個只屬於一個嘅小群。加上呢他們呢國破家亡，又經歷呢被奴的日子，所以呢他們被稱為漁民。漁民不是攞魚那些，是剩魚那個魚。講俗一點呢，他們就是一班死剩種。 他們要保存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完整，其實呢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這些律法的制定呢，其實就是要幫助他們去建立和保存他們那個神子民的身份。守安息日就是經過了六日的工作之後，在第七日休息下來，去紀念神的作為、神的恩典。另一方面呢，亦都讓自己可以重新得力。不同外邦人要通婚，是因為外邦人拜的是假神、是偶像，如果跟他們通婚的話，就會使到以色列人自己都會離開了他們敬拜的耶和華。今天我們又怎樣呢？今天的基督徒其實在這個世上都是一班少數的人，我們同樣都是漁民來的。香港呢基督徒的比例呢大約只是佔5%左右。在這個離婚多過結婚、阿公阿婆學生都走去買股票的一個這樣的時勢呢，基督徒要堅持過一個聖潔生活，堅持不投機取巧，其實呢我們是很另類的。我們呢可能被人看是異形來的，但我們有沒有這個勇氣去成為異類、成為另類呢？我們願不願意過一個另類但有平安、有意義的生活呢？最近呢我們熟悉的藝人鄭秀文呢，他就受洗加入教會，在他的見證裏面呢，他說呢從前他擁有很多的東西，但是呢他失去了真正的自我。當他回到神那裡的時候，他就找到真正的自我。鄭秀文是一個例子，是一個呢願意離開大隊成為另類的一個這樣的例子。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們的定位在哪裡？我們是不是隱藏了我們那個另類的身份，隨波逐流跟著大隊來到行呢？我們有沒有決心去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呢？在我們即將要去踏入新的一年，踏入我們教會二十週年的一個這樣的前夕，盼望我們都真的從神的說話的裏面得著提醒，願意去認識神的說話，願意去遵行、貫徹地遵行神的說話，並且靠著神的說話有決心去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向這個不信的世代、一些世俗的風氣來到去 say no， 或者一起來到去祈禱。